现在我们继续讲关于进化论的第三点 的批判，就是进化论，自然主义的进化论是不能解释所有事实的。刚才我们讲到有一些进化论主义也宣告进化论破产，那当然我们这个是在讲1930年代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达尔文主义不能够解释人类的起源啊，进化论者也不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些的解释。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引用的书都是1920-30年代的，我们就可以把它跳过了。下面第四 D 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改革中圈子又出现了，就是我们前两天所讲的 Reverend Timothy Keller 跟 Dr. Bruce Watke， 一位是纽约的救赎主长老会的主任牧师创办人，他的福音 DNA 手册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可能在网上在流传也不一定另外是 Bruce Watke， 是非常出名的资深的改革中圈子里面的就业学者，他们都相信，他们都公开承认他们相信神导进化论。好，我们来看这一段。有些的基督徒的科学家跟神学家就尝试去协调创造论和进化论，他们接受所谓的神导或者有神论的进化论，有神论的进化论或者是神导进化论。他们会抗议说自然主义的进化论把上帝消灭了，或者是完全不考虑。而神导进化论者呢，他们假设上帝是大能的工作者，他在整个发展或者进化过程的背后在工作，进化就是上帝发展自然界的方法的工作方法，进化就是上帝使自然界发展和进化的一个工作的方法。所以神导进化论呢，说穿了是什么呢？就是 God created the cosmos by process of evolution， 上帝用进化的过程来创造宇宙，他用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来创造宇宙。在这个过程里，他不必用神迹来介入，除非绝对需要的情况之下。神导进化论愿意承认整个宇宙有一个绝对的开始，而这个只能有上帝直接的创造性的行为才导致的，一定需要有上帝的直接的创造的大能或者是他的作为，宇宙才有一个绝对的开始的。而假如找不到自然性的解释，他们也愿意说上帝直接介入使生命和人类开始。有人称赞这种的进化论叫做基督教的进化论，伯克夫说其实呢，这种进化论一点都不基督教。有些人同样的是反对进化论的，他们就欢迎这种神导进化论，因为这种的神导进化的承认在整个过程背后或者的过程里面有神，这种的进化论呢，说与圣经的创造论是协调的。因此呢，在教会就是在讲坛呢和在主日学呢就很自由的在传播了。我在1976年到78年在一间美国联合长老会的华人教会里担任青年工作，之后呢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我离开了。离开之后取代我的这位美国的白人的牧师，是典型的美国联合长老会有别于我现在长老会，我现在这个长老会叫 PCA， 虽然最出名的牧师也接受了进化论，我是指这个就从1920年代已经自由派的美国联合长老会，也就是把梅青赶出来，梅青开始威敏斯那个联合长老会 一位白人的牧师呢就取了我的位置。当时我服侍这批的青年的领袖呢，就找一些改革中的主日学教材来用。那这位美国牧师说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们不用这些主日学教材的，我们是相信进化论的。OK， 我们教会是不可以用相信创造的主日学教材的。那这种教会是存在的啊。那当然，这么的武断的自由派主义啊，可能呢也不是很主流了。顺便提一提，自由派的牧师传道或者领袖们分好几种。第一种是这种的武断的、傲慢的、藐视基要派福音派的这一种。这种呢，在1920、30、40、50年代比较普遍。现在还有吗？有，因为他们受了这些20年代而来的老派的自由派神学的影响。这个老派的自由派啊，叫做现代主义 （Modernism）。1979年啊，我跟一位司徒巨勋牧师，他是1948年就去威敏斯特神学院。的一位华人的改革宗牧师去普林斯顿神学院拜访，当时在参加宗教与世界和平会议的丁光训主教。那谈起来呢，他就问我们呢你们相信神迹吗？我说我们相信。那我说您呢？他说我是现代主义者 modernist。 那我们好久没有听这个字了 modernist， 我们不用这个字的啊。就算自己是自由派 liberal， 也很少人说我是一个 liberal 自由派。所以丁光勋用这个字呢，就表示他也是在他在东欧读神学的，应该是匈牙利，只要没有记错的话。那所以就是他是属于一个比较老的那种的自由派神学的这个训练的这是第一种武断的傲慢的自由派主义。第二种呢是无望的、无助的 desperate 的自由派主义自由派者。这种呢他们看到比方说美国联合长老会在过去的40年，加拿大长老会在过去的20年，每10年他们的会友的减少呢是惊人的，惊人的多。假如当时这种的下降率继续的话，可能整个宗派就没了。当然后来呢，这个北边的联合长老会跟美南长老会合并了，1980年代，忘了哪一年，可能是84、85年。所以呢，有一些的自由派的牧师传道呢是会来跟福音派做朋友的。这些是出自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缺乏，他们的人数的减少，会来跟福音派做朋友的。比方说富勒神学院开始的时候，自由派的是藐视他们的，不准他们的长老会牧师加入他们长老会的区会的。但是呢后来呢，曾几何时，富勒人数多了，势力大了，富勒也主动的跟大宗派这个接洽，他们也尊重这种的妥协的福音派。我注意到香港的中文大学的神学系在80、90年代特别与中国神学研究院很友善。那后来这20年就更不用说了，中神现在已经是有一位巴特派的院长了但是20年前就已经有一些明智的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跟福音派做朋友的自由派，这第二种。第三种呢是善意的、懵懵懂懂的不知自己信什么也不知自己不信什么的好人。很多这种的平信徒跟传道人也不少。第四种呢是在自由派的大圈子里面自称福音派或者是保守派，事实上是新正统派。比方说有些长老会，不是我们的长老会我们长老会也正在衰落中我是指联合长老会这种的宗派呢里面有一些讲台比较强的，就是人数比较多，他们在大学的附近，加州大学、华盛顿州大学、西雅图 大大的教会呢，他们的牧师就被称为是保守派的。那这个保守呢，要先回到1930年代跟40年代，当梅钦离开长老会，设立威姆斯的神学院跟正统长老会的时候呢，有一些福音派的没有离开，他们也是很正统的。开始富勒神学院那些教授都是相信圣经无误的，在留在大宗派、自由派、宗派里面的牧师。但是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呢，留在这些自由派的宗派里的牧师们呢，他们也在转变，他们也跟着潮流走，接受巴特的新正统。所以呢，他们自称自己是保守的，事实上呢是新正统的。所以至少有这四种不同的自由派的牧师或者领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以前呢，就是20年代到80年代吧，很多的自由派的牧师我想他们不是说一生下来或者是从小就觉知我愿意献身做一个自由派的牧师应该不是这样子的。那他可能生长在自由派的教会里了，但是呢就是进错了学校，拜错了老师，对不对？所以也不能说他们是有意识的决定要成为一个自由派的牧师，不过他们有没有意识继续的做自由派牧师呢，那个是由他们自己负责了。所以问题的根源是神学院和出版社就提供教导跟书籍给牧师的出版社跟神学院是问题的根源跟起点。然后第二代第二波就是讲台，第三波才是平信徒。但是呢过去的一二三波呢搞好久，一波就搞个十年二十年，现在呢很快的因为出版社用电子出版神学院也用电子用网上教学，很快很快的一二三波就连在一起了包括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平信徒都赶上最尖端的神学的课题所以呢网上也有两个网主为什么我不喜欢林慈信看不是喜欢忘他怎么说的有这种的言论的我一概都不回答，就任他们去讨论讨论。有一次讨论就反正林慈信没有出场嘛，你去问他就好了那就无聊的结束了。好，我在这里讲的是进化论在教会里被教导，可能各位觉得不可想象，但是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几十年了。好，我们继续读下去。下面呢第71页是伯克夫对神导进化论的批判。他说事实上这种的神导进化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混合品。有神论的进化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名词，因为它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自然主义，它既不是创造论也不是进化论。就从严格的字义来研究，它不是有神论，不是自然主义，不是创造论，不是进化论。所以呢不需要很深的分析就看出 Fairhurst 博士所讲的。他说有神论的进化论就把圣经是一本神所启示的有权威性的书呢就破坏了，与无神论的进化论有同样的破坏性的。伯克夫继续讲，他说和自然主义的进化论一样，有神论的进化论教导需要一亿万万的年来使现今的人能居住的世界出现，他们是这样教导的。神导的进化论也教导上帝并没有各从其类的创造动物和植物好叫他们能够繁殖各从其类，他们也教导人 至少人的身体的那个层面呢，是野兽的后代，因此是在一个比较低等的层次开始存在的。神导进化论也教导，没有一种，从圣经的意义来说，没有堕人，没有堕落，只不过在他的逐渐上升的这个过程上，有不断的视角 lapses， 就是软弱。所以呢，他们教导罪只不过是软弱，因为人的兽性的本能呢，情欲啊等等，因此呢，罪并不造成罪孽，并不带来罪孽。他们也教导救赎是怎么而来的呢？救赎是借着人不断的越来越能够控制自己的比较崇高的因素，控制他比较低的那些的情欲等等。他们也教导神迹并没有发生，不论在自然的世界或者是灵界。他们也教导重生，人的归正就是信心跟悔改，和成圣只不过是一些自然的心理方面的改变等等。总言之，神导进化论完全破坏圣经的真理。好，这是一段。伯克伯继续讲另外一件事，他说今天有一些的基督教的学者认为呢，北宋应该是翻伯克森，森林的森啊，或者伯森也有的，他的创造性的进化论这本书是很值得推荐给那些不愿意不考虑上帝的人的。这位法国的哲学家 Bergson， 他的思想啊影响到以前在东吴大学，后来在燕京大学啊教神学的赵子晨教授，在他1910年代末20年代初的著作里面提到 Bergson 这个名字的。我的论文叫做，书名是《先驱与过客》，就一章是讲赵子晨的，另外一章是讲吴雷川和徐宝谦。那赵子晨在苏州时期，他是1912年、1913年这两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 Vanderbilt 卫理公会的金牌的神学院拿到他的社会学硕士，然后道学，当时叫道学学士，不叫道学硕士啊。之后1913年就回到东吴大学教书，1926年就搬到北京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吧 ，School of Religion 当教务主任的。好，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中国教会神学历史有关的啊。这位法国的哲学家假设有一种的生命力 ，Elan Vital。A vital impulse， 在世界里面有一种的生命力，这个就是所有的生命的根源 ground of life。 那这种的生命力呢，并不是从物质而来的，而是物质的来源，它遍满着物质界，克服了物质的抗拒，成为一种的活力 on that which is essentially dying， 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要死的物质呢，给它一种的生命力，不断的创造，不单是创造新的物质，也创造新的行动，都是合作这种生命力的目标。因此呢，就好像艺术家这样在创造生命，它是有指导性的，有目标性的，虽然是有意识的，但是呢，并不是按照一个事先的计划来做的，虽然那个可能是一个可能性。它决定进化本身，也决定进化要朝什么方向去走。这个不断创造的生命或者生命力，就是说每一个个人或者个体 和每一个种类都是这个生命力的实验啊。这个就是伯克森的上帝，这上帝是有限的。好了，现在这里是伯克夫的批判，他这个生命力呢是伯克夫的上帝是有限的，能力有限，而且看起来是非位格的。虽然 Hermann 说，这个 Hermann 呢应该是巴特 的老师啊，说 We shall perhaps not go far wrong in believing that he will be the ideal tendency of things made personal. Hermann 说我们这样说也不会太错，假如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所有事物的理想的趋向而位格化了。事物的趋向，整个宇宙生命的趋向的位格化。H.A.S. Haas 说这个伯克森呢，伯克森是一位 vitalistic pantheist， 生命力的泛神论者，而不是一个有神论者。总之呢，伯克夫说伯克森的上帝是一个完全在世界里面的上帝。这个观点呢对自由派的神学家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呢是比神导进化论更加的不符合圣经的记载。首先这种的生命力啊，它是非位格的。那 你记得吗，我们常常说假如不符合圣经，来不先预设上帝来建立一个科学或者一个哲学的宇宙观的话，最高的真理一定是抽象的，一定是非位格的。那现在呢，这是最低的啊，不符合圣经的哲学最低的那个万有的根基啊，就好像《道德经》的无啊一样的，也是抽象的非位格的。你讲来讲去好像根本不懂他在讲什么嘛，什么万物的根源，但是呢他又他本身又不是物质，是咯，因为他不相信宇宙里的最高主宰是上帝，他计划了要创造一切，然后他创造一切，所以呢他一定要搞一个要最高的或者最低的，或者又有最高又有最低，两极。那这种呢是范泰尔称或者弗兰姆称之为非基督教的非理性主义，就是说他有一个根源，但是根源是零是无，但是又他那里衍生出生命来。过程神学和进程神学的上帝就是一个有限的上帝。杨蘑菇博士在2001年9月11号911那天刚好在纽约，他写的日记发表在不同的报章跟他自己的书籍里面多次的发表。他说当天我在纽约读经，读到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会不会顺服，所以他试验亚伯拉罕。所以这种的上帝观是一个有限的，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目前有进程神学影响到福音派是越来越普遍的最新的说法是敞开神论 open theism， 这个也是一个在影响到我们福音派的，或者说是后保守福音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神是有限的。